大家晚上好，我是德明医师蔡琴，今天晚上就跟大家一起聊一聊减肥的这些事儿。刚刚看前面微蓝介绍我都乐了，你还在坑里蹲着吗？现在减肥这个话题啊，是全民话题，也是全球话题哈，尤其是女士几乎无人不涉及。像刚刚那个介绍里说的一样，有各种各样的现在的减肥奇招，茶呀、操呀、饮料呀、药啊，各式各样哈，花样百出。那这些是坑还是不是坑？大家有没有去趟过这些坑呢？真的有很多人减肥呀，可能是入了这个坑的，入了减肥这个坑。反正我的观察哈，我看周围，有些本不属于减肥人群，就是本不应该他减肥的，他本不应该属于那个要减肥的那一群人，也在减肥的人，最后呢，把自己可能弄出一身问题来。这种年轻姑娘还是比较常见的。然后我们的学员分享里面，也有很多的学员曾经摊过这样的坑，啊，然后遇见德明之后从坑里爬出来。本来在我们最好的年华怎么样都是最美丽的，不管是脸色呀、体态呀、活力呀、哈精气神啊，都是最美好的年代。其实应该说怎么看怎么美，但是很多人就被这个时代的大潮吧所裹挟，人人都追求美，或者说我们现在这是一个以瘦为美的，这么一个历史环境当中，现在我们的这个时代环境当中就是这样的，所以呢，大家不管自己是不是肥，都要去减。所以很多的年轻姑娘们，因为尤其是哈，年轻姑娘们本身也是爱美一族。然后呢，也缺少一定的阅历，还有可能缺少一定的判断力，就更容易被裹挟到这个大潮流当中。所以很多人可能就碰过这些坑。那么我们就要聊一聊，这些是不是坑？那在我看来呢，就是为了符合现在这个以瘦为美的这种审美观，然后去减肥，就很瘦了，我身边就碰到很多年轻女孩，按她那个标准，我觉得比如说她1.6米的个子，她非要把自己减到90斤，100斤都嫌自己体重高了。像这种哈，就是其实是在追求以瘦为美的这个趋势当中去了，并不是说她真的就肥了需要减。那么像这一类的其实它不属于肥胖人士。而什么叫肥胖呢？其实在西医或者说现代医学的健康的理念当中，它也是有个定义的，就是有个指数叫体质比，就是我们的体重和身高的一个比例，它超出了一定的数值才算肥胖。在那个数值当中，它也有一个，比如小于多少就是偏瘦，然后多少范围之内呢是合适的，然后再超过多少就属于肥胖。其实它也是有一个就是叫什么说，就一个标准的，不是说越低越好。所以前面那些小姑娘或者是年轻妹妹哈，因为以瘦为美追求的这种，然后碰到那个减肥的那个坑里去的哈，那个纯粹是掉坑里了。那么那种其实真的不用像刚刚说的1.6米的个子非要减到90斤，可能100斤甚至100几斤身材都非常匀称很好看的，非要给自己减到90斤或者80几斤，就是纯粹的以体重为标准来衡量自己，觉得应该再瘦一点再轻一点。那么像这种呢，像这种它不仅就是你主要是观念上头出来一个问题，就是说纯粹就瘦就觉得美，其实呢那瘦不一定美。像很多看到的排骨，然后看到的一些，我觉得像一些模特哈，像那种瘦法啊，我不知道他的那个怎么说，这种美从哪里出来的。 我自己认为的，我的感觉里头的美的话，还是要匀称。那女人呢，女包括女孩子最重要的美什么呢？她就是在身材上是有曲线的，就是该胖的地方，该有肉的地方要有肉啊，该瘦的地方要瘦，该没肉的地方叫没肉，然后呢身材要有曲线，是吧？那女人嘛，如果说你的身材就跟一块板一样，就是瘦成那样，她是瘦了，但是她就其实就缺少女人的那种美，所以她没有该有肉的地方有肉了，该有肉的地方她也没肉，然后呢，就是是瘦下来了，像这种，我觉得一般的女孩子应该说。就不要去追求这种，还是要更追求我们女人应该有的那个曲线美。所以如果说是在这种方向去努力的女性朋友、女孩子哈、年轻姑娘的话，我还是建议我们可以不要去追求那个体重一定要多少斤多轻，而是要去追求什么，怎么样让我们的身材更好，就管理我们的身材，让我们的身材更有曲线。那怎么让我们的身材更有曲线呢？比如说女人的胸脯，那要怎么样，肯定是要挺立饱满哈，那也不能太小，但太大我也觉得不是那么可取。还有屁股呢，也是要有肉，要原来有句话，有个小说嘛，就不说了嘛哈，叫丰乳肥臀，就是说那个屁股呢，也要有屁股的样，你不能屁股就跟个板子一样的，像那种还就不美。所以我们要追求我们有一定的身材，那么有一定的曲线，那肯定它要有一定的饱满度，就不能怪太瘦。所以该长的它就是要长，那么整体呢要变得匀称。比如说你有你的胯不能太细，如果胯太细了，那么这个虽然说是瘦了，看着是小了，它美不美呢？肯定也不美。那没胯的，它就不容易有腰，它就显不出来那个腰细，对吧？然后你胯没长开细了呢，你可能你的腿也就很细。它腿可能不只是细，可能大腿和小腿啊，区分度都不大，或者说小腿过于的细，而小腿肚子长一块肉出来，就感觉就它肯定就不是匀称的小下去的，那么这种腿型它也不美。所以说对于这种年轻女士哈，我们不要追求以体重为指标的这种减肥方法，而是要尽量的怎么让要让我们的体型变得更有曲线起来，而让我们的身材变得更加的匀称有曲线，这个是确确实实是可以做到的。包括比如说我们的就到了一定年龄之后，我们的胯感觉都已经定型了，是吧？都已经长成年了以后嘛，感觉都已经长成型了，但实际上它还是可以变的。还有比如说我们的削肩，那个肩立不起来，不能像人家是一字肩，那一字肩肯定穿衣服好看啊。那如果我们能让我们的肩不要那么削，变得平起来，那我们的整个身体的这个衣服架子就有了，那这些是可以的，这些是可以让我们自己变美。还有比如说我们那个腿呀、不够直，像有的人不是现在流行什么那个像个笔叫铅笔腿哇，大概意思就是腿很直的那种。那么腿很直呢，其实它也是一个就是匀称，就是由大到小逐渐的下去的这个腿型，它就很好看。同时它也包括什么呢？比如说我们的膝关节那个地方，膝盖那个地方没有明显的凹槽，比如说并腿的时候两个膝盖能够碰到一起，或者说没有明显的两个膝盖之间有很大的缝隙，那么它如果有很大的缝隙，这个腿型它一定是弯弯曲曲的，肯定就不够美。像这些呢，其实是可以通过我们的管理身材管理哈，而不是减肥。适当的时候说不定还是会怎么说，可能会增肥，就是你的体重也许还会再增加一点点，但是整个身材变得更加的好看，像这种我觉得都是值得追求的。而这种的身材就不只是小姑娘可以追求，本来不瘦的基础上的人可以去追求，哪怕是我们这种上了一定年纪的四五十岁的 生过孩子，可能有的体型有些走样的，其实都还是可以追求，甚至也是可以实现的。这个自己至少在我自己身上没有全部实现，但是有些东西确确实实是实现了的，所以我觉得我们的女士呢往这个方向看齐都有希望啊。把前面就是这种假性不肥要减肥的哈一种情况我们聊了聊，接着我们再来讲一讲真正的肥胖需要减肥的情况。这个肥胖呢，就在西医里面呢，就认为啊，它是多种疾病的根源，或者说它进一步发展就会引起多种的疾病，比如说糖尿病啊、高血压呀，或者是心脑血管的中风啊这些。所以为什么在西医里面它也是要管理体重、要减肥，就是因为它跟后面的身体可能会出现更多的疾病啊密切相关。也就是说，肥胖它其实不只是到了一种就影响形象的时候，而更多的时候是跟我们的健康直接相关了。我们是讲气血中医嘛，所以说很多时候我们会从气上来体会一些东西，或者说是来明白一些道理。比如说中国的这个文化哈，它就是整个都是一个气血的文化。比如说我们来听那个发音，比如说肥胖，发这个音的时候，它是不是一种开音啊？那个音向外打开的这么一种状态，大家能感觉到吧？那我们说瘦的时候，明显能感觉到什么？这个气呀，它不是一种开，而是一种收气。这个气呀，在往里面收紧，它其实是这样一种状态。那我们一说到肥的时候，可能就想到，比如说肥头大耳啊，肥头肥脑，那种我们脑海里想象的是什么？一种非常宽松蓬松的这么一团的那种感觉是吧？或者说过于的肥胖就给人一种什么很松垮了呆滞了，可能会有，就是这个音一发出来，我们可能脑袋里就会有这种联想，那么这个就相当于是一种气态的感知。而相反的，比如说我们说健壮，我们不是说肥，而是说健壮，我们发那个壮的音。你看它那个壮，它那个音它不是收，但是也不是完全往外开的这么一个音，而是给人感觉一种结实感，甚至一种力量感，或者说一种韧劲儿那种会弹性的那种感觉。对呀，肥真的是开的音，你看它是肥，它不收的哈，它是往外一直开，所以我觉得中国文化真的是特别有意思。所以我们从气血上来理解的话，比如说我们的肥胖它是一种什么样的病呢？那么就刚刚说的这种气态，它是一种什么松垮的啊、呆滞的，或者说是不那么流动的啊、不那么有力量的，不那么有弹性的一种感觉。所以这个肥对应到我们身体里面，它其实是一种气呀、过缓，缓的就堆住了，不流通不流畅，所以它还是总体来说它是一种我们身体的气机啊瘀滞，不通畅不流畅，是因为这样的一种病根儿。所以它是一种叫什么，我们对应了我们身体的气机，它不是有紧对吧，有和缓，那么也就是说过于的和缓呢，就是缓的就摊开了，都摊的完全没有那个紧气了，它就变成过于的和缓的一团气，它就成了一团比较呆滞的松垮的这么一种气机。所以我们的肥胖要想真正的能够减下去，或者说我们的身体的这个所谓的肥胖这个体型能够真正的变，那就要从我们的气机上去着手，要把我们的气机变成什么样，要去调开，不要让它那么呆滞不动，要让它流畅起来，要让它堆积在那个地方的状态让它化开，让它走掉。好，从气机上我们来感受了一下这个肥胖的那个病因哈。好，接下来我们再详细的聊一聊，比如说肥胖我们常见的哈几种情况，比如说有些人他是胖什么呢，他是可能是一种 一贯的胖，就他从小可能身就是属于那种很胖的人，就是感觉或者都比较结实偏胖，像我们以前可能小时候都会有些同学被人喊小胖墩儿啊小胖墩儿，可能都是那种体型，或者说他的爸爸妈妈甚至有可能也一直都是那种体型，就那种情况就是属于就是几十年都是个胖子。那这种胖你看起来好像说哎呀没办法，我这个是遗传的哈，看我们家的人都胖，但实际上你去观察这些人，他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比如说都特别能吃，一直都属于胃口很好的，包括他的爸妈就说也很肥胖，也是很能吃的，他并不是无缘无故他就能胖，说他的那个胃口啊饭量啊比很多人要大，同时呢他可能也不那么爱动，相对来说胖的人他都不灵活，你们见过灵活的胖子吗？可能柔软的胖子大家见过，灵活的胖子可能还真不多见。好，然后因为他身体的这种笨拙，他就更不愿意，或者说身体一种沉重包袱感，他更不愿意去动。我昨天早上锻炼的时候，因为我早上起得比较早嘛，所以就碰到那个一些孩子去上学，有个小孩子，我不知道，我看他的体型大概也就七八岁吧，然后他那个书包，他妈妈先背着他的书包过来的，哇，那书包相当的重，然后他妈妈下地下室去取车去了，然后就把他书包就放到我旁边那个凳子上，然后隔了一会儿那个小男孩就走过来了。真的是个小胖墩儿，他走路呢就稍微的用我们四川话说就有点拐，乖气乖气的走路，就是反正确实不太顺畅，然后他走到那个凳子旁的时候就一屁股就一下坐下去了，然后呢坐的那个地方他也不是那种坐的直直的好像身板很板直的那种哈，不是，他坐到那儿就弓腰塌背的，就是那种状态。我当时一看他这个样子，我就说哎呀，这个小男孩这么小啊，就是这个体型哈，已经这个样子，并且很明显的这个体型让他觉得呢很不精神，就是精气神啊他不神清气爽，而是有一种负担感，让他有那么小就没有精神，或者说没有气力，觉得自己这个这个什么这个躯体啊可能就会让他觉得有一种负担感，所以他完全他还没到那个地方，他屁股就是感觉屁股先到那个凳子就那样就坐下去了，就恨不得就早早的就坐下去，像他这样的体型他可能就会一直的保持，很难再去，因为他很难让自己再去动嘛，因为他动起来可能就会觉得累啊。当时我就在想，哎呀，这个孩子其实更需要运动啊，他这种越不动，他这种体型以后就算是就说胖不好看没关系，但是可能会极大的影响他的健康。那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很多女性朋友遇见的遭遇到的哈，比如说结婚前生子前都是一个很苗条的女人，身材也好，脸蛋也漂亮，结果怎么生了一个娃出来整个人就毁掉了，就第二种很常见的情况就是生娃以后回不去了，变得极度的肥胖，或者说是明显的肥胖。这个呢大家也可以跟周围哈去调查调查，去问一问看看，就像他们这种突然的长胖的，在孕期在孕前和在孕后以及生产之后，他的生活方式他的那个饮食习惯有没有什么就说明显的一些特点，大家可以去了解了解，看看他这些特点呢跟他的这个突然的发胖有没有关系。我见过的就是有两个朋友确实也是属于那种就是孕期体重长了很多，长了五六十斤，很吓人，长了五六十斤，同时也确实是在孕期特别能吃，就胃口特别好，然后呢也比较惯自己，孕期呢也不爱动，又特别能吃，因为想到自己反正怀孩子了哈，理所应当要享受了，不需要去干活，家务活都不用管，反正有人服侍，然后呢也不爱动，就整天就觉得反正因为那是一段难得的就是可以被人服侍又理所应当的这种状态嘛，就比较能吃，然后又不怎么动， 然后那个胎儿在肚子里待着一直生产了，整个体重长了一大截。像这种情况，所以他的肥胖其实也不是无缘无故的。然后这种肥胖呢，其实也不能完全的归结到他的生产上去，他的怀孕上去，其实还是因为什么，就是他的生活习惯和他的饮食。另外可能也有些人，他说他的孕期吃的也并不多，但是呢确实长得很多，整个人就长了一大圈，然后生完孩子后呢也没怎么收回去，这种好像我也碰到过。但是他们一般也有个特点，就是生产以后啊确实也没什么时间来，就是比如说有规律的进行一些运动啊，或者说是他本身属于那种，就怎么说，或者说是在孕期里头的时候受了比较大的刺激，或者是心情极度不好，像这种情况呢，他也可能会引起呀生产之后的肥胖，就是类似什么，就是他心情导致的，或者说体内的整个环境内环境变了引起的。另外再说一种很常见的哈，有些人他也是就是那种，你也可以说他肥胖，但是呢觉得他还比较结实。但是呢最明显他是什么问题，就肚子特别大。我看很多男的都属于这种情况，就身边啊稍微上了一点年龄的男的，包括那种30来岁的哈，就生活比较安定之后，就是每天饮食不像在学校嘛哈，那么不规律的时候，生活工作啊这些节奏都比较固定，然后又有家了之后，很多男的就开始发福。然后很多男的我就发现他们的发福呢就很明显，就是什么，发到肚子上。他那个肚子还正儿八经就叫肚子，他不像女的很多时候就大肚子，他是大在那个肚脐下面这一圈大。很多男的他是从胃那个地方就开始往外凸，然后凸的那个肚脐眼啊，正好这个肚脐眼好像就在他的大肚子的中间，整个这个就是中焦和下焦一起凸起来。这种我觉得在男的里面更常见一些。对，实际上他这种肥胖他也是他的生活习惯饮食习惯引起的。你看这种男的一般来说他是胡吃海塞的呀，呼朋唤友的，天天啤酒，俗称啤酒肚哈，还是有一定道理的，喝夜啤酒，吃夜宵，然后朋友天天聚餐，或者是经常聚餐，吃的又特别多又特别晚，然后呢吃了还基本上不动。这种就从他的肚子当中我们就能看出他的问题来，什么呀，就是吃多了之后堆在哪儿，堆在肚子，他不往再继续往下走，比如说不往我们的腿上走，因为他不动嘛，坐在那个地方，他所以他的腿也没有明显变粗，就是肚子大了。然后呢胳膊也没有明显变粗，因为他胳膊也没动过，所以这能量就明显的堆积在他的肚子，或者我们称之为中下焦这一块，就明显的就是这个能量堆在这个地方，没有倒到我们的四肢，没有去发用。我觉得吧，他这个还是一种，就不只是没有发用哈，其实在我们中医来看的话，我们人体吸收那个能量多了之后，它经过那个饮食五谷杂粮，经过我们的体内进入体内，经过我们那个胃的吸收，胃的消化啊，脾的吸收转运，它最后是要什么呢，它要化成我们的身体的精华，那么供给我们的各个脏器，我们的各个组织细胞，包括我们的四肢啊这些去运用。如果在用过了之后还有多余的话呢，它就会把它化作什么，精华存起来，存到哪儿，存到我们的肾里头去。所以如果说它的能量，你看那个大肚子的就非常明显，就堆在肚子这个地方，你说它实际上是处于一种什么半成品的状态，就大量的制造到了我们身体以后，我们经过我们的脾的运化，运化了一半变成了一半，然后呢一个是它没有继续，因为从中医或者不从那个西医或者从我们现代的观念来说，变成了什么，变成了脂肪，也就是说它是变成了脂肪这种有形物质之后，没有进一步的 通过我们的能量代谢，通过我们的运动哈，去把这个能量去代谢掉，去转化，去运用，然后堆到那个地方，这是一回事。还有一个呢，它这个代谢就叫什么呢，就断在这一步了，或者就叫终止在这一步了，它没有继续去转化成更为精微的这个能量，然后把这个精微的能量去储存起来。这个也就是因为啊，一个是它不动哈，这个半成品，你想嘛，上面我们想象一下，这就像一个通道一样，上面我们的口这个管子不停的进料，进料进去，然后在我们的肚子这个地方进行加工，加工完了之后呢，本来是一部分要用到我们的四肢，比如说我们的腿、我们的手去劳动哈，通过这个要消耗掉一部分，那另外一部分呢，如果还有多余的呢，它可能这个脾呀、就要进一步的去运化，把它就是通过脾的运化到周身去作为我们的活动之用。如果用完之后呢，它还有多余的，那么它会身体会进一步的进行加工，把它变成那个精微的能量、精微的物质储存起来，这个就叫中医里面的肾气哈。所以它这个就。它这个上面来的半成品来哦，上面来的那个粗叫什么原料多了，然后经过粗加工到胃这个小肠这个地方粗加工以后，然后呢就变成半成品，因为上面来的太多，那么这个胃在这个地方，脾胃在这个地方加工就加工来，加工不赢嘛，就是太多嘛，来的然后那个脾胃的负担也非常的重，那最后这个半成品就肯定它开始的时候还是能加工。然后堆的来的材料太多了，就堆的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就堆在这个地方。然后那个脾呀、它也就受伤了，它脾胃啊就受伤了，没有那个能力再去干那么多的活。它拼死拼命的去加班加点的干啊，那个半成品啊，就是也加工不完，那没办法，它可能就伤了，伤了它就要歇，或者说它就要罢工啊。他没办法继续去转化他，所以说他就停留在那个地方，就只能以半成品的形式就停留在那，他就变成脂肪，在我们的人体里面，他就是脂肪，就附着在我们的胃呀，附着在我们的肠子呀，附着在我们的消化道上面哈，就变成脂肪，就附着在上头。那看起来他其实就是什么，他也就是堵塞在那些地方，那他变附着在这些地方，他没有进一步被吸收消化到血液里面去，经过我们就全身的运转之后再进一步的发生变化，所以它就堵塞在那个地方。这个也从它的体型也可以明显看出来是吧，那个大肚子它就堵塞在这个地方，它就是堵塞了嘛，所以从这个地方也可以形象的看出来，就是这个原因，就能量的转化不完全，只有半截儿。那这种它也是因为吃的多又用的少又不动，然后呢就长期的堆积之后越堆越多，就成了这个样子。这肚子呀越来越大之后呢，它可能还不就看起来就像个皮球，我看了很多男的那个肚子，有时候真感觉他就要把那个衣服顶破了那种感觉，他那个像个鼓气的皮球一样，然后虽然没摸过哈，那感觉上应该是硬邦邦的，反正就鼓起来那种感觉挺明显的。这大概是最常见的一种肥胖现象了。刚刚也说了，其实它主要是因为什么，吃的多不动，没有去消化，没有去转化，久了以后呢还把脾胃给伤了，进一步导致这个气机的不调畅，或者说去堵塞了气机的堵塞。那么如果说我们去把那个气机展开了，调顺了，或者说我们把我们的脾胃功能进一步去修复了啊，恢复正常了，那么这个堆积的呀，就是这些半成品或者也可以叫废物，那就可以自己的掉，它就可以自然的掉下来。所以这个肥胖看起来还是几种情况，但是归根到底实质最常见的一种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吃的多用的少，而用的少的原因是因为什么，它动的少，吃的太多伤了脾胃，让脾胃的这个运化功能减弱，只能生成半成品，然后呢导致气机的壅滞呆滞，因为太多了堆在那个地方不开嘛，它就变成壅滞，再壅滞最后慢慢的就变呆了，就干脆就不动了，所以这个气机就呆了。 就堆积在那个地方。所以我们这种肥胖啊，几种肥胖，其实从根本上想要解决的话，都是要去运化我们的中焦，或者说要去调畅我们的脾胃，让脾胃功能恢复正常，这是一方面。另外也要给它减负，不能吃太多，对吧？来料不能继续再增加，然后要肯定要适当的吃，不能再胡吃海塞的。第三呢，要通过适当的运动，让那个半成品，就是这个已经可以当做能量的这一部分啊，它就是能量去消耗掉。其实过于的瘦肯定是不健康的，那肥胖也不健康。所以我们追求减肥呢，一个是要看看自己是不是属于肥胖需要减肥，另外一个真的是肥胖的那种情况确实要减肥。减肥呢有一定的方法哈，或者说要把这个道理明白了之后再去减。你看我们尽量的是要保证什么，我们既不胖也不瘦，要有用个什么词来形容呢？就最好是我们是女人来说是圆润的、饱满的，那男的来说可能就是，健壮的，这样是最又健康又美。好，对于男女来说，我觉得我认为这是一种最理想的状态。那减肥，有些人减的后头真的会减出一身的毛病来。我们那个。让我们的微蓝主持人给大家也来聊一聊这方面的一些看法或者感受吧，或者是被一种可能是被一些东西诱导或误导了之后吧，或者是又受了什么刺激以后，有一种发狠的劲儿，做了冲动的决定。就刚刚我们把肥胖的真正肥胖的哈，常见几种情况，然后它的原因也都讲了。然后呢，要改变的话，也是说从中医来说，因为我们本来是气血中医，或者说我们是得名健身的，基于中医经络和脏器理论的经脉健身。那么从这些角度来说呢，我们的当然我们的那个方式就是中医的方式，或者是中国的方式。就是要什么去调畅气机，去温化我们的中焦，或者说是运化我们的中焦，健旺我们的中焦。这样呢，通过气机调畅或者是通调这个身体之后，自然它就肥的人自己就瘦了，瘦的人呢，该肥的该长的地方它自然就长起来了。女士对于身材的管理确实还有很多可以追求的。反正我自己身上发生了一些变化吧，让我对这个也特别有信心。真正的是它可以再重新发育，因为你的身体结构调了以后，它改变以后，它整个身体它是智能的，它会自动去重新去分布，所以你的体型它就会相应的发生改变。所以希望我们的理事朋友们哈，能够更多的一味的追求体重的这个方向啊，从这个方向转到管理我们的身材上来，让我们的身材变得更有弹性、更饱满、圆润、更有曲线。那男士朋友如果真的是肥了的话呢，男的那种特别瘦的其实也是身体有问题，就一般的老百姓都知道他是可能脾胃不好吸收不了，其实也就是说外来的营养啊，他脾胃没法加工，没法提供身体能量，这是一种形式的脾胃上头有问题。那过于肥胖呢，其实也是脾胃受伤，他只能加工成半中间体，所以他也不是很好的能够完善他的功能。所以我们的男士朋友呢，那也要去追求健康的减肥，让自己不仅能够肥的那个掉下来哈，那个肚子大的能够小下来，更重要的是还能够变得进一步的变得健壮，变得有活力，变得精神饱满，变得精神抖擞。那我们就接着回答问题哈。圆圆呢是一个26岁的很年轻的女孩子了，因为从小爱喝饮料，减肥也试过减肥茶啊、减肥药哈、跳操都不能让自己瘦下来。 我刚刚也打开视频看了一下，啊，露露教练跳得真好，音乐也很带感哈。露露教练是非常的灵活，你看他的动作也很有弹性，很有张力的感觉。那我们接着说这个问题哈，嗯，那个圆圆说他减肥几次都不成功，我不知道，你到底是不是就是有多胖哈？因为你没给也没我看不到你的图片，然后呢也没看到你的数据哈，嗯，那只能这样泛泛的说，因为毕竟你很年轻。主要呢，我觉得从你提供的信息来看的话，应该很大的原因就是小时候喝饮料太多，因为我们现在的饮料啊，它你可能喝着不觉得它多甜，但实际上它的糖分糖含量是很高的，所以你长期的摄入这个过多的糖分，那么也属于身体用不掉的能量，它就慢慢的转变成脂肪储存起来。对啊，露露教练113斤，这多好！我们看着他要身材对吧，要曲线都有，然后呢，体重并不是一味的看到啊90斤。还有，因为不知道你的生活习惯，还有你的现在的饮食习惯这些，嗯，我们的就是我们。嗯，强调的那个减肥呢，我们是不会让你去完全的控制饮食，但是我们是不赞成暴饮暴食，或者说是肥甘厚味吃的太多。所以饮食不控制，但是呢，哦，不叫不控制，就是说不让你节食，但是呢，要有一定的节制，不能太过放纵，也就或者说是超过完完全全超过你身体的负担。这个是你饮食方面哈，自己要去注意的。你说饭吃八分饱就可以了，那肥甘厚味的也是解解口馋可以的，能吃。但是呢，不要把那个当顿，不要顿顿的就那么吃的嗨啊。这个该有一定的节制的哈，还是要节制。这是一个方面，饮食习惯你要自己去改。还有你自己本身小时候就特别爱喝饮料，那现在也尽量的不要去喝外面这种勾兑的饮料，因为这些勾兑的饮料糖分很高。如果你实在想喝饮料，给你推荐一下我们的奇猛哈，它是一种纯粹药材熬制出来的饮料，这个应该说是很健康的。你要实在想喝饮料，可以试一试我们这一款。除了饮食方面你要去改变之外哈，那么你的生活习惯上头，比如说你有没有长期的不运动啊，就喜欢坐在那个地方，或者甚至就躺在那个地方，甚至就瘫在那个地方，有没有平时有足够的活动，比如说家务事你做不做，拖地呀，抹桌子呀，或者说一些平常的一些兴趣爱好，打打球啊，或者是出门去爬个山啊，跟朋友到哪里去跳个操啊，像这些哈，该有的健康的运动方式或者说是生活方式还是要有。就说我们需要适量的运动尤其是这个也是可以作为一个生活的调剂，因为一个人一旦胖了之后啊，他是很不愿意动的。不愿意动呢，然后他的生活就会变得相对的单调和枯燥，这样呢会让他身体整个的气机进一步的变得呆滞。所以呢，我们要想办法去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多变起来，或者说变得更加灵动起来。那么我们的生活环境，我们的节奏变了，我们的身体它也会跟着变的。就这个不仅仅是就通过这些劳动，或者说是跟朋友的交往，或者是在那个活动当中的这种交往，就不仅仅是运动了哈，就是说让你动起来的，其实它也是一种氛围，或者说也是一种契机，就改变过于呆滞的这种生活状态，让我们的生活状态变得灵动起来，活泼起来，我们的身体它会感知到，它也会跟着改变。好，这是一个。另外呢，就是真正的要有运动量，就这个量啊要上去。如果你真的想要减肥的话，那个量上去就是要让你的力量，也就是要让你的能量消耗到一定程度。 这个身体运动起来，它是整个气机就开始打开，那么原来那种呆滞不动的气机它就开始流畅，那么这个时候堆积的这些能量或者说堆积的这些废物啊，它就会跟着我们这个运动动起来这个气机啊，它去流动或者它去转化，它就会发生变化，所以这个时候它就可以了，就可能就我刚刚说的，它的能量有可能会进一步的是什么，去深入的转化，变成一些深入的更高级的能量，精微的能量储存在我们的身体里，然后呢，我们通过运动又消耗掉一些多余的部分。所以这个运动哈，有一定量的运动很重要，同时你这个是一个就是说从小哈是长时间形成的一种肥胖，那我们要去掉它也同样的是需要时间的，就像我们治病一样，慢性病叫慢来治，急性病叫急治。所以你这个是很多年的生活习惯啊或者是什么东西原因导致的，那我们就要拿出一点耐心来，要有一点耐心，不要想着我这个月减个20斤下个月就不要动了，不是这样的。减肥包括西医他们的健康观念里面一样的，就是不能突然的那个体重减得太多，他们推荐的减肥也是一个月大概在2到3斤。所以我们不要追求这种突然的哈，很快速的减肥，这种快速的减肥往往对身体是没有好处的。我们要有足够的耐心，拿出半年、1年甚至2年、3年的时间来让自己的体重减掉10斤、20斤甚至30斤，然后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不仅体重减下去了，然后整个身形发生变化，然后不只是身形发生变化，你会发现整个身体的就是这个健康状态也发生变化。比如说你会发现自己的心变得很有那种感受力，或者说是自己的动作变得很轻盈，自己对外界的感知变得很敏锐等等，就是这些它很多方面，就是它是连带的，会有很多连带的一起的改变同时出现，或者说是慢慢大家都出这些现象都出来了，这就是慢慢的通过正确的方式减肥带来的一种健康的后果。凡凡35岁二胎哈，才刚刚在产后，这个体重看起来是有点大了，但是呢你这个是刚刚产后，我倒是觉得也不用担心，你还是很有可能瘦下来的。蔚蓝测了，没事，正好说凡凡。没生孩子前也140斤，估计这个140斤应该是胖了一些哈，就算你有我想可能很难到1米8、1米9去吧哈，我想这个140斤是还是稍微够了一点。就着急就是有什么办法肚子瘦，有什么办法还有大腿瘦哈，那看样子你是主要的是胖在肚子和大腿上了，是这样吗？不过我觉得你140斤的话，估计是整体都有点，或者说整个上半身可能都有点了。如果说你这个没生孩子前也这么重哈，估计是一贯的，那么也要像刚刚上面那个朋友一样，就去回顾一下自己小时候是不是有什么不健康的生活方式或饮食方式啊，去看看是不是就是自己就是那种一贯的那种胖的。那这种一贯的胖的很多时候其实还是生活方式饮食方式引起的，所以你要去就是自己去回溯，然后去找到原因，然后去有针对性的对这些方面进行改变，跟那个前面的朋友一样，就说你要去调整你的生活方式，去改变你的那个饮食结构。那么接下来我们再说怎么去减肥。如果说你自己整个身体感觉还很好的话哈，比如说精神很有精神，然后很有体力，整天不觉得累哈，干活也很有劲儿，就像这样的情况哈，精神饱满的哈，如果是这样的一种身体状态呢，那么你的那个就想减肥的话，那个减的方式，如果说只想通过运动的话哈，通过运动，那么你的运动的量就可以适当的加大一些，让自己的汗呢流得多一些。 刚刚分析过，就肚子特别大的人，他就什么，很明显他就堵在中下焦了。从那个我们人体嘛，你看着看得见嘛，对吧？肚子它不在下面吗？这个叫下焦啊。从我们的胃那个开始呢，它就叫中焦。所以中下焦如果是这一块大的话，它就是堵在这一头。那我们就要想办法让它疏通开。一个就是它那个通过我们的腿的走动，比如说我们得名的三走啊，通过腿的走动活动，让这个堆在这一坨的东西啊，顺着这个腿啊往外走，往外走去消耗掉。然后呢，一样的，这个需要时间，你的那个是长时间形成的，或者说累积的一个效果后果，那也需要时间去慢慢去化开。但实际上如果说你就是一个是生活习惯你也调节了，饮食习惯也变了，然后运动也起来了，那么想要更有针对性的运动的话，我们其实人体它是个整体，你要想它更快速的哈能够瘦下去，其实这个中下焦堵啊往往也跟你上焦不开有很大的关系。所以你要能够整体运动哈，不仅动下面这个腿，就通过走三走，你也可以做四举，这种上面把上面打开，通过这个更加有整体性的这种锻炼方式来。有时候我们下焦就是特别堵，有很大一个关系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上焦不开，就上面不开，这个中下焦的东西它不能很好的往上伸达，就不能很好的伸到上面去，因为你上面闭住了，它没有出路嘛，上面没有路嘛。所以呢，比如说是长期心情郁结呀，这些导致的，那你还想办法去调节自己的心情。同时呢，通过运动，当然我们德明健身一直都是说的是身心同健，因为我们在比如说练我们的上焦四举的时候，它同时呢也是在我们开我们的心胸，也就是说它是在开我们的上焦，那上焦打开，那么这个上焦一开，你的心情自然也会好。所以我真的很建议你试一下我们的那个，如果说你没加入的话，那你好好的试一下那个公开课，比如说像露露教练的你刚刚那个视频跟着做，其实他那个运动量做下来一趟还蛮大的，一会儿我刚试了一下，一会儿就热了。每天给自己定个计划，要做多少遍啊，或者多长时间做到自己的一个什么状态就停下来，然后歇一会儿再来，就是给自己定个，最好是定个目标嘛，阶段性的一个目标，以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去实现。这个最难的其实就是去坚持，很多时候可能你看到锻炼十天没效果，锻炼20天也没效果，很可能就放弃了。最关键的最难的其实简单的东西要去坚持，所以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要舍得花时间，很多时候是水到渠成的事。第三个朋友也是哈，肚子大腿上的肉怎么减，这个跟那个凡凡是一样的，其他的我就不多说，我就说我自己的一个现成的例子吧。我呢本身是不胖的这种人，就体重是属于偏轻的，然后别人看着也会觉得瘦的，以前哈，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别人看着我觉得挺壮的。但是就是像我这样的一个身材的人，虽然体重看起来让很多人羡慕，但实际上属于要身材没身材的那种。为什么呢？没有屁股，没有腰，然后那个腿是很细，腿确实细，我还很难碰到比我腿还细的人。但是我的大腿也是比较粗的，大腿也不是整体粗，就在大腿根那个地方粗，然后下面就明显一个凹槽下去就细了，然后再到膝盖那个地方就更明显了，非常明显一个弯曲的凹槽，然后膝盖下方也是一个凹槽，然后出来一个小肚子，再到下面小肚子和那个外踝之间哈，踝关节之间的时候呢，哇，那个真叫瘦啊，就细得不得了，就你手一搭上去，你完全没有，就没有什么感觉。像这种情况，其实我自己以前也知道，就虽然是瘦，但是我不喜欢，我也觉得它不是一种健康的状态。但是我就不知道怎么去弄这种办法，怎么可以想办法有更加有针对性的，它可以变化。 当然一开始我也没有对这些东西那个说有多大的关注，就或者说不是那么的焦虑这个事情哈，我更多的可能关注在其他方面。就是这样跟着老师，2016年开始嘛，跟着老师这个健身，一点一点的，哎，就发现到2018年的时候，我就特别明显的发现，我的那个小腿，从小腿肚子到那个踝关节之间，就是摸起来就很明显，它是像以前就是觉得特别细，你手一搭上去，一握就握住了嘛，就完全没东西的感觉。到了2018年的时候，我就发现我这个小腿是明显的结实了，就是下面这一节哈，不是小腿肚子这个地方，就下面这一节，就是你手一握，哎，你发现这东西还蛮多的。然后我就发现，哎，好像我的小腿变直了一些，就我的小腿肚子好像细了一些，好像它的肉它挪到下面去了，就是变得均匀分布了一些。这是2018年我发现的。然后到了那个夏天的时候，不是穿短裤吗？我那个以前就穿长裤，冬天也没注意。到了2018年夏天的时候穿短裤锻炼，哎，我发现我的那个大腿根儿好像也没那么粗了嘞，那个肉好像它也明显的就不那么明显就堆的那个就大腿根儿了，比以前那个大腿根儿好像要细一些了，整个大腿也是看到要匀称一些嘞。所以到了2019年这个夏天，我又非常非常仔细的，应该说是观察我这个腿型，我就确实觉得我的腿型变得好看多了。这个我也在群里说过很多次，很嘚瑟哈，因为我也没想到，我也是40几岁的人嘛，这个腿型还能变得更好看一些。然后到了今年，我觉得是应该是这2个月。就特别明显的，我就发现我的膝盖这个位置，原来就是不是膝盖上面也是凹进去一块，膝盖下面凹进去一块嘛。然后到了今年，我就发现我这个膝盖上下那个凹槽明显不那么深了，也就是说我整个腿型看起来就直了一些。这个是我自己穿运动裤哈，因为是一条那种铅笔裤嘛，比较贴身的，看得也挺清楚的。就我锻炼的时候做弯腰那个动作的时候，就看到自己的腿了噻，哇，我就觉得这也是一个很意外的惊喜。所以你说这个腿要怎么，这个大腿怎么才可以瘦，其实它一样的，我们在活动的这个过程当中，我分析像我这种情况，它就是什么，因为我本身那个肝经是非常的紧的，很就内侧啊它很瘀滞，为什么这个腿它就一个凹槽一个凹槽的，就一点都不直不顺溜。我的那个内侧肝经特别紧，因为我自己做侧抬腿，哪怕到现在我抬个90度也很费力，会就是明显拉不开这个地方那个筋啊，它就紧的就拉不开了。所以它这个筋特别紧，通过这几年的锻炼比以前是好了很多，我自己摸的也是有非常明显的改善的，以前摸的就像个硬铁丝一样硬邦邦的，现在明显是感觉到它那个有弹性，就这个筋啊还是有弹性的，不那么硬了。所以我这个筋啊，它在拉松拉柔软的这个过程当中，那附带在这个筋上的这些肌肉它也在重新调整重新分布，所以这个腿型它就变了。这个也就是它不是一日之功，它其实是几年，反正一直在坚持一直在做，它慢慢就出来这些效果。所以我刚刚说我们女人不只是要追求这个体重不要太重哈，不要超标，同时其实更多的是追求我们的身材的一个什么匀称圆润。那圆润方面我自己也很有体会，比如说我自己以前是属于我刚说了没有屁股，是很瘦体重很轻，但是就是没屁股，就屁股上一点肉都没有，完全是平的，不像人家是那个肥臀啊，或者说那个屁股是翘的有肉的，我屁股就是没有。而且生过孩子之后都是这个样子，就是这个他就完全没发育嘛，所以我这个髋骨啊，就胯嘛哈，就特别紧，因为生孩子也是剖的，也没有去撑，所以这个从小他的胯就特别小。这个胯小了之后呢，他就所以就没腰，虽然这么瘦的人还是就没腰，这个身形他就好看不到哪去，对吧？哎，就这两年锻炼之后，这个胯呀就开了一点点，然后这个屁股也明显变得厚实起来了，就有肉了。 所以这个就是身材它就在发生变化。我想你们想要就是这个屁股或者说是肚子这一圈太大了，想要瘦一点，那么你顺着这个腿往下走锻炼，它其实也是可以实现的。啊，第四个问题，节食减肥出现厌食症怎么办？说实话这个真的有点伤了，这个真的有点太过了哈，把自己伤得太狠了。节肥减食很多时候我记得好像很多明星都有过这方面的报道嘛，都是这个事情，就是过度的节食之后得了厌食症。有的好像还有一个好像是卡朋特还是什么，我们那个年代听的歌哈，好像就是得了厌食症最后死掉了吧。这个减肥节食通过就我们刚刚说我们要控制饮食，不能太像以前那样吃的太多太撑，暴饮暴食太厉害哈。但同时呢也不主张他去完全的节食，我们还是要吃，但是吃个八分饱这样的挺好。你要如果说完全靠节食来减肥的话，一个是它会一样的会反弹，比如你自己饮食变正常之后它会反弹。第二，如果说你的就是在那个节食的路上奔得太远，奔得太久的话，走得太远的话，最后可能就出现厌食症。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你让你的那个本来我们的那个胃嘛，要平时它是要什么，就是胃要开，你看我们吃菜不是要开胃菜，开胃菜，那什么意思？就是那个胃要打开，那个胃打开它才可以装东西，对吧？就我们的胃就像个布袋子一样，它上面是有个口的，那个口子啊，就你不能去把它勒紧勒死了，勒紧的勒死那个它布袋子打不开，那东西进不去，它就没法吃东西。那你通过长期的这种节食，这个布袋子它就缩，整个布袋子它就发生收缩啊，缩小，那么上面这个口你长期的不去弄东西撑开它，它也就越缩越紧，最后所以说这个我们叫那个气机啊，它就闭住了，看起来是这个胃闭住了，实际上我们整个气机闭住了。就怎么说呢，就是说我们这个胃脾胃它是一种和缓之气，因为它容纳东西，你看太急了的时候那个东西是容纳不进去的，比如说你心情不好那天你会发现吃不下东西，就是因为这个气什么它紧了，所以要能够容纳要吃东西，它就属于要容纳这个气要和缓。那你长期节食之后那个就相当于伤了这个和缓之气，和缓之气没有了，要么他就完全的呆滞不动了，就闭住了，或者这种闭住，或者就是什么，他就完全的就被肝气所控制，就是收得太紧，这种也叫闭住了，所以这个气机他就闭住了。那这个时候你要再次的去把它打开，打开了才可以再就是由厌食症变成可以吃东西。我前段时间看我们那个抗美援朝的视频，就是那个。是哪一个连呢，他们在那个阵地上守了很多天，反正饿了嘛，没吃的没喝的，饿了很多天下来之后回到那个叫营地还是反正补给的那个地嘛，之后呢他们首长就给他们熬的稀饭喝，他们当时就问能不能给我们煮点干饭吃啊，都饿得没气了哈。首长说这种时候你们一定不能吃干饭，不能吃馒头，就一定要喝粥，因为吃干饭吃馒头很容易把人撑死。所以我们这个得了厌食症其实这个道理也是一样，因为你这个胃呀、长期的缩了收缩在一起很小，它也没什么弹性，或者说很多东西可能就缩在一起之后就粘连在一起了，那这个时候要怎么办？要一点一点的去把它打开，而不是用东西突然的去撑它，这个时候要么就把它撑一下就撑爆了，撑开了断了，要么呢你就撑不开，所以这个时候就要换，它到了这种程度就只有慢慢的一点一点的调，调什么？调脾胃，调它的开气。如果说它有精神方面的心情方面的，比如说因为这个厌食症导致整个人的心情就极度的抑郁，精神状态极度的颓废，那么这个时候还会就是去调他的肝气，调他的心气，那么这种调法慢慢的把他这个气机调开一点，然后呢调的有活力一点，让他能够接纳新的东西进来，那么这个时候他就可以一点点的去装食物了。 我觉得到了厌食症这一步吧，最好还是要辅以药物，最好是通过去找就信得过的或者是比较好的中医哈，一点一点的调。同样的，不要太急于求成，要有一定的耐心，一点一点的去把自己这个脾胃之气啊，去养起来，养过来，就像那个孵小鸡一样，养孩子一样，一点一点的把这个很弱的这团气，一点一点去把它养大。